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表明约翰呢，他写这卷书基本上上半部分就已经写完了，因为他要记载的一些神迹和围绕神迹的讲论就全部差不多是结束因为到最后一章还有一个附属的神迹我们一般不把它放在整体的书卷结构来分析。那因此呢，有关神迹显出荣耀讲论，然后有一系列的反对，在这样的一个不断增强的张力中，我们看到约翰就来提醒我们说，他最终要走向一个高潮，就是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在人看来当然是一个在对决的时候失败的一个事情，但是上帝仍然有他奇妙的安排，耶稣呢也会对这个事会有他的解读。那么这一个大的段落结束之后，后边从十三章开始就在讲耶稣怎么样受死和复活，以及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些重要的讲论以及后来他复活之后怎么特别的呼召彼得。所以借着第十二章，我们就看见冲突进入高潮和白热化，信的会越发的信，不信的会越发的不信。这里就让人看见他的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超出上帝的掌管呢？并不是。所以在十二章，约翰也特别给出了他的从圣经来的解释和眼光，也让我们看到了神自己的美意和掌管。尽管有这么多的反对，我们也看见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开始就记载了一件非常让人感动的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四章也都有记载，就是玛利亚用香膏膏抹主耶稣。我们知道这里的香膏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真拿达香膏，是有这个印度、波斯，然后进口到犹太地区。玛利亚这一瓶呢有很多，所以有人估计差不多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我们可以来想一下，假如说是一年有八万块钱的话，那大家想一下，八万块钱买一个礼物，然后瞬间就用在耶稣身上，显然大家就觉得非常昂贵。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是可以为主耶稣做一件也许在人看来非常奢侈，但是呢从我们信心的眼光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玛利亚她为什么能够把这个玉瓶打碎，然后一次性的倾倒在耶稣的头上跟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给他擦干呢？这是因为他常常在耶稣脚前坐着听道，他听懂了耶稣是要钉十字架，是要走上受死和复活的路，因此他能够 在非常恰当的时间，在一个宝贵的时机下来把这个香膏瓶打碎，以此呢来倾倒在耶稣的头上，流到他的脚上。就这种神学眼光是非常了不起的。尽管有那么多人不信，尽管耶稣的门徒也未必能特别了解主耶稣受苦的弥赛亚的使命，但是玛利亚却做出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说他惊天动地，是说从这个心灵的状态上来看，从人的眼光来看，因为一般的女孩子会把这个香膏啊，是在结婚的时候用一点点，然后来膏抹她的新郎。但是呢，这一位玛利亚却如此的倾倒所有，来破瓶亲爱，特别动人。所以回到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为耶稣做一件在人看来很奢侈的事吗？我觉得今天也仍然是一个拷问。比如说我见到有的夫妻，他们就存钱，然后去读3年的神学。我觉得这就是为耶稣做一件很奢侈的事。还有的弟兄姊妹有了钱，除了奉献之外，他们也会买很多的属灵书籍。我觉得这也是因着知道自己的信仰值得，就肯投资在上边，肯把我们自己，肯把我们的时间，肯把我们的金钱都投资在信仰的事上，而不是看得漫不经心。信仰是需要跟随投资，而不是漫不经心。所以跟这样的倾其所有的奉献比，我们看见有阴云密布杀害耶稣和拉撒路的阴谋。在这样的阴谋的背景下，主耶稣还是融入圣城，这么多人来欢迎他。当然这一批人后来又高喊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群众很多时候是反复无常，是根据当时的形势来被操控，但是总有人愿意来真的见耶稣。所以在这里很动人的一件事儿，就是有几个希腊人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因为加利利的伯塞大呢，那个地方啊有不少希腊人，同时呢腓力又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所以大概腓力本人跟希腊人和希腊文化都非常熟悉，他也许会有不少希腊朋友，因此他们来求他说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件事儿。因为呢，在第10章，耶稣说有另外的羊也要进入到羊圈。第11章，我们看见约翰也说呀，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那到了12章，我们就看见就已经有外邦人，有希腊人愿意来见主耶稣。其实当时的希腊文化是陷入深重的危机，因为他们试图用理性来判断真理，但是理性本身不能判断真理，因此他们就不断的后退，最后呢就走向怀疑主义跟虚无主义。那么另外一派呢就走向这个灵肉二分啊，一方面认为灵魂高贵，肉体呢是这个卑鄙卑贱，就走向这样一种 错误。还有呢，就走向这个肉体的放纵，寻求快乐。所以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的危机重重，也无力无能来解决人面对的各种各样心灵深处的挣扎。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个希腊人来见耶稣，就让我们看见后边《使徒行传》里边所描述的福音要传向地极那样的一个柔美的画面。因此耶稣在这个时候非常动情的来讲了他非常宝贵的一篇信息，就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正是十字架之路，也就是在人看来耶稣是一个悲剧，因为他要被钉死。但是呢，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这恰恰是生命之路，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去，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所以真正的跟从他、服侍他、热爱主耶稣的人，也必然的会经历为了主耶稣而愿意牺牲自己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但是呢，最终你会发现你新的生命就向死而生，你也经历了复活的大能，也能让你的生命去成为周围世界和周围邻舍的祝福。所以这实在是一条复活和得胜之路。所以人所看为失败的，耶稣却认定这是得荣耀。他是带着这样一种喜乐喜悦之心来去面对他要背的十字架，尽管的的确确是有很多的艰难，但是连这些艰难都成了得荣耀的一部分，也成了喜乐的一个不排除的过程。所以耶稣也提到他心里边是有忧伤，他也不愿意跟天父隔离，但是他知道他是为这时候来的，他不能逃脱与天父的隔绝，从而呢好为人担当罪孽，也成为赎罪的羔羊。所以他就特别来向神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竟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么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耶稣呢就说，这声音呢是为你们，好让你们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当耶稣说了这些话，很多人还是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心里刚硬，所以也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话，就是他们的刚硬不信悖逆，就显明他们是被上帝审判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之所以没看见没听见不信，是因为上帝命定预定我不信，我们不能这么说。因为呢，我们信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当我们一再拒绝信的时候，也许就最后显明或者最后证明我们确实是被审判的，也确实是上帝来借着我们的瞎眼，好让人家可以睁开眼得以看见。正如以色列人跌倒，反而也使得福音传给外邦，使更多的外邦人能够信主。所以保罗也是这样来讲。只不过呢，有的人是愿意信，只是呢，他们害怕被赶出会堂，这就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不少人还留恋在 这种官方的会堂中，也但愿我们能有愿意爱神的荣耀过于爱人的荣耀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愿意跟随主，坦然无惧的来跟随他到底。所以主耶稣也说，信他的就是信父，借着他就会到天父那里去，这是天父的命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十二章提醒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主，也愿意为主做舍此的事。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更深更深的来充满你的爱，并以爱还爱。愿你恩待赐福。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